立位记第21至24章。21章，请大家翻到立位记21章。我们说过多次了，祭司呢有双重身份。首先呢，在神面前，他代表百姓献祭物给神，代表百姓侍立在神的面前。其次呢，出来站在百姓面前的时候呢，他就代表神。对于神来说呢，他是百姓的代表；对百姓来说呢，他是神的代表，他是一个中间人。可见呢，祭司的身份呢，实在是很特别。在新约中呢，对监督呢也有特别的规定，啊，他们的生活形态必须是符合监督的条例。对监督的某些规定呢，并不适用于教会的其他成员。因为监督的生活要做榜样，正如保罗对提摩太所说的，都做信徒的榜样。一个只会说照我所说的去做的领袖呢，绝不会是一个高效的领袖。真正有效率的领导人会说照着我做的去做，他自己呢要设立一个榜样。所以作为神代表的祭司是很独特的一类人。因此在第21章里，神说到了祭司的一些比较特别的方面以及他们的行为规范。祭司不可为民中的死人沾染自己，接触到死尸你就算为不洁，在日落之前呢，你都不能进到神的面前，要先呢洗澡，然后才可以进入会幕。不洁净的时候就不可献祭亲近神。所以呢，除了至亲，比如父亲、母亲啊、儿女啊和其他至亲之外呢，祭司不可以碰死事，否则呢，他就不洁，不能举行祭祀之礼。21章的第一部分提到的就是祭司可以接触的东西，除非为了父亲、母亲、儿女和未曾出嫁做处女的姐妹，才可以沾染自己。祭司既在民中为首，就不可从俗沾染自己，不可使头光秃，不可剃除胡须的周围，也不可用刀划身。换句话说呢，他的身体应该是没有玷污的，他不可沾染身体用刀划身，因为他呢要站在神的面前，神要站立在他面前的人完全健康正常，不是形象怪异的，所以他们要成为圣，或是说要分别出来。成圣的意思呢，就是分别出来，要归神为圣，不可亵渎神的名，因为耶和华的火祭就是神的食物，是他们献的，所以他们要成为圣。不可娶妓女或被污的女人为妻，也不可娶被休的妇人为妻。祭司呢，不可以娶离过婚的女人，所以要使他成圣，因为他奉献你神的食物。因为神说你要以他为圣，因为我使你们成圣的耶和华是圣的。祭司的女儿若行淫辱没自己，就辱没了父亲，必用火将他焚烧。在弟兄中做大祭司，头上倒了膏油，又承接圣职，穿着圣衣的，不可蓬头散发，也不可撕裂衣服，不可挨近死尸，也不可为父母沾染自己。寡妇或是被休的妇人，或是被污为妓的女人，都不可娶，只可娶本民中的处女为妻。接下来呢，圣经列出了对担当祭司职分的人的身体要求，不合就不能当祭司。你告诉亚伦说，你们世世代代的后裔，凡有残疾的， 都不可近前来献他神的食物，你也不可有任何怪异的长相。折脚折手的，驼背的，矮矬的，眼睛有毛病的，长癣的，长疥的，或是损坏肾子的，都不可近前来。祭司亚伦的后裔，凡有残疾的，都不可近前来将火祭献给耶和华。他有残疾，不可近前来献神的食物。这就是对亲近神的人的身体的要求。第二十二章呢，说到祭司及其食物。你知道人们带来的祭物中的一部分呢，会成为祭司的食物，但是吃这些祭物呢，有一定的规矩，只有祭司及其家人才可以吃。他们不可把祭物拿给陌生人或者朋友啊，因为那些祭物呢，已经献给了神，是他身为祭司所应得的份。如果他有个离婚回家的女儿，那么就可以吃。这个原则是只有他和他的至亲家人才可以吃。如果是他的雇工呢，就不可吃。但若是他买来的奴隶，是家中的一份子，就可以吃。因此呢，有几种人可以吃祭物中分给祭司的份。第十七节开始说到何时向主献祭，便要献什么祭。首先的献祭必须出于心甘情愿，但是不可将有残疾的动物献给神。也就是说，你不可以将没有价值的东西献给神，神呢不要你丢弃的东西。不要说我们不知道要怎么处理这些东西的，好好好，就把它送给神吧。神不要这样的东西。服侍主多年以来，我们呢收过许多有趣的奉献啊，多半呢是人们不用，但是呢又不舍得丢掉的东西，所以呢他们就送给教会。我们在土桑啊就有一个又旧又难看的摇椅，哎呀，这个摇椅又旧又丑，主人呢不想摆在家里的，但是又不愿意丢掉，因为这是他们祖母的摇椅。他生前呢在这个摇椅上抱大过许多孩子啊，这个摇椅呢很值得回忆，所以呢他们就把它送给了教会。我们呢又不能把它送走啊，因为这是他祖母的，得把它摆在那儿。哎呀，这些事呢处理起来是很麻烦。神呢不想有这些烦恼，他不要祭司为这种事情伤神。他说坏了的残缺的东西呢不要献给神。我觉得这是个好规矩啊，把没有价值的东西献给神呢，实在是对神的侮辱。事实上，当年大卫想买阿尔南的禾场和牛做献祭用时，阿尔南说，这一切我都送给你。但大卫说，不然，我不会拿白白得来的东西献给神。由此可见呢，大卫对这点呢有很清楚的认识，因而他说，我不会将白白得来的东西献给神，因为神宣告说，你献祭给神时，祭牲必须毫无瑕疵。凡有残疾的，你们不可献上，因为这不蒙悦纳。凡从牛群或是羊群中将平安祭献给耶和华，为要还特许的愿，或是做甘心献的，所献的必纯全无残疾的，才蒙悦纳。瞎眼的，折伤的，残废的，有瘤子的，长癣的，长疥的，都不可献给耶和华，也不可在坛上作为火祭献给耶和华。无论是公牛，是绵羊羔，若肢体有余的，或是缺少的，只可做甘心祭献上，用以还愿，却不蒙悦纳。肾子损伤的，或是压碎的， 或是破裂的，或是删了的，不可献给耶和华。在你们的地上也不可这样行。这类的物，你们从外人的手一样也不可接受，做你们神的食物献上，因为这些都有损坏，有残疾，不蒙悦纳。换句话说呢，神对那些坏了的要丢弃的东西啊，不感兴趣。你不可以把这些献给神。我看过一则这样的故事。有一天呢，一个农夫一回到家呢，就兴奋地告诉妻子说，哎呀，我们今天早上啊，母牛啊生了两头小牛啊，我就决定要把其中的一头呢献给神，我们要把它们呢一同养大，在它们长大了可以卖的时候呢，其中的一头所卖的钱啊，无论是多少钱都要归给神。那妻子说，好的好的，亲爱的，哎，这真是个好主意。说完呢，他就出去看看呢他们了。他说，哎呀，太好了，那么哪一头是给主的呢？他说，哦，那都一样了。几个月之后呢，一天早上他走进屋来，脸色不好。妻子说，哎呀，怎么了？出了什么事儿？他说，哎呀，主的那头牛死了。恐怕很多时候呢，我们对主也像这位农夫一样，只想把多余的献给神。有一次呢，耶稣和他的门徒，他们去看看人们是如何奉献金钱的。他们看见富人们呢，都在很招摇地奉献钱财，而人群中有一个穷寡妇，只投了两分钱，十分钱才一角啊，他才投了两分钱。耶稣呢，却转向他的门徒说，他投进库里的比众人所投的都多。门徒说，主啊，你这是什么意思呢？主说，因为富人拿出来的都是他们多余的。换句话说呢，这些奉献并没有让他们付出什么代价，但是这个寡妇呢，是自己不足，他把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因此呢，神不是以你奉献的多寡来衡量你，乃是用你为神牺牲了多少呢来衡量你。神所看呢，绝对不是你奉献的金钱数目。因此我们中间的一些穷人呢，在天堂将会得到最大的奖赏，因为他们把养生的都献上了。而有些人呢，虽然奉献了大笔的款项，但是神在天上却没有注意到，因为他们的奉献呢，并没有叫他们受损，也没有让他们付出什么代价，他们只是把多余的钱拿了出来，他们实际上并没有牺牲什么。事实上呢，这还是一个很好的减税方法呢。因此呢，在奉献这一事上呢，首先要甘心情愿，其次呢，就是要把最好的献给神，不是把自己不要的给神，不是把自己不再用的给神。不要把对你没有价值的东西给神，而是要敬重神，把我们对他的爱献出来，把最好的给神，这非常重要。第二十三章，第二十三章呢，讲到各种节期啊，以色列百姓呢摆筵席的日子。头三节圣经再次提到了安息日，第七日是圣安息日，当有圣会，你们什么工都不可做，这是在你们一切的住处向耶和华守的安息日。这里提到七个节期，正月十四日，这是犹太历啊，这是在我们的呢，四月十四日，是耶和华的逾越节，因此正月十四日要摆设逾越节的筵席。这月十五日 是向耶和华守的无酵节，你们要吃无酵饼七日。正月十四日呢是逾越节，第二天呢则开始为期七天的无酵节。他们呢要清理屋子，除去所有有酵的饼。这一周呢是假期，大家要休息，在主前呢摆筵席。他们不能做任何工作，所以实际上呢是在度假。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你们到了我赐给你们的地，收割庄稼的时候，要将出熟的庄稼一捆带给祭司，他要把这一捆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使你们得蒙悦纳。祭司要在安息日的次日把这捆摇一摇，摇这捆的日子，你们要把一岁没有残疾的公绵羊羔献给耶和华为燔祭。然后呢又说到他们一同献上的祭，同献的还有素祭和奠祭，这就是初熟节献给神的礼物。这与五旬节不一样啊，是指他们将进入应许之地后要将初熟的收成带来献给神。初熟的果子呢是属于神的，请大家记住，这是初熟的果子，而不是剩余的东西。你们要从安息日的次日献禾捆为摇祭的那日算起，要满了七个安息日。初熟节要从无酵节最后的安息日过后的第二天算起，你们要从安息日的次日献禾捆为摇祭的那日算起，要满了七个安息日，到第七个安息日的次日共计五十天，又要将新素祭献给耶和华，要从你们的住处取出细面依法十分之二加酵，烤成两个摇祭的饼，当作初熟之物献给耶和华。这些节期呢都在新约里主耶稣的身上成全了。当然呢逾越节呢毫无疑问是预表基督成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成了我们生命的饼，这是无酵的，是无酵节的饼。之后的五十天呢就是五旬节。有趣的是这个节期中用的饼呢是有酵的，献上呢是发酵的饼，五旬节是教会的预表。在《使徒行传》的第二章，五旬节到了，门徒们同心合意的聚在一处，忽然的空中有大响声，如同大风吹过的声音，在个人的头上有像舌头的火焰降下，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开口说起别国的话来。圣灵呢赐给了他们说方言的能力，圣灵的降临，教会的诞生，在五旬节中呢都有预表。五旬节收割的第一批初熟的果子要献给神，当时呢有五千个人得救，加给了教会。耶稣知道他在地上的教会呢不可能是完全圣洁的，他在比喻中说到了这件事，而神在旧约中也早已经知道了。所以呢五旬节的饼内有酵，酵就永远代表着罪，这个祭物中的酵呢预表教会里会有罪人。所以呢千万不要轻信人说教会的历史呢是纯洁的，不是，甚至可以说啊糟透了。这就是为什么我很高兴我们并不跟任何人为的被称为教会的组织呢相关联，这样呢我就无需为败坏的教会历史来做什么答辩了。相信我，教会的历史呢其实是腐败的。我读到从前呢教宗所做的事的时候，我脸都红了。 要是把那些拍成电影啊，会比好莱坞所拍的所有的影片还要糟。教会的历史呢，也不纯洁，神早就知道教会中有腐败的因素。耶稣讲过的一些天国的比喻呢，常常被人误解，人们是完全曲解了他们的意思。比如他对他们讲个比喻说，天国好像面酵，有富人拿来藏在三斗面里，只等全团都发起来。他又设个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像一粒芥菜种，有人拿去种在田里，这原是百种里最小的，等到长起来却比各样的菜都大，且成了树，天上的飞鸟来宿在它的枝上。许多人呢，都在树荫下呢找到了藏身之处。有些神学家解释说，这些个比喻呢有以下奇妙之处。教会呢乃是一团面酵，而社会呢就是那团面。那么教会呢就会慢慢的影响到全世界，直到世界都被改变了过来。教会呢就是那个芥菜种，种在世界上呢就会长成一棵大树。许多人呢都可以在这个大树上安身，它呢会一直长大，遍满地面，给所有的人藏身之处，所有的人呢都蒙这个树荫的恩典。但是鸟在圣经中呢都是指的邪恶势力，天上的飞鸟来宿在它的枝上啊，很不幸啊，在枝头上住宿的还真不少呢。主知道教会的历史不会那么纯洁，那么理想，所以在旧约中为预表教会呢，神不只是要人们献上一捆麦子，而呢要空制成一整块饼，而且呢在里面还要加酵献给神，这就是五旬节。神在第22节里给了一个小小的特别规定，我觉得这很有趣啊。在你们的地收个庄稼，不可割尽田角，也不可拾取所遗落的，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以色列的社会福利制度呢是很有意思的，这不是赠予。如果是穷人呢，你总可以到田边的啊角落去摘一些剩下的庄稼。通常呢收割庄稼的时候，田角呢是不可收割的，也不可回过头去拾取那些遗落的。他们收取杏子、桃子或者其他的产物，也只能收取一次。那些剩下的未熟的都要留给穷人来摘收。所以在收割庄稼之后，拾那些麦穗的、稻穗的就可以进去采。那是呢是给那些穷人和外邦人的福利制度。我觉得这是个非常好的福利制度啊。我注意到在这里呢收割了豆子之后呢，就会看到有时候啊有人会到田里去捡豆子。我小的时候呢就每年都捡过豆子。那时候呢我们家后面呢有个核桃园，在核桃树之间呢种有豆子。我儿时呢我们总能捡到好几磅重的豆子。这样呢到了冬天呢我们就有烤栗马豆可以吃了。哦，那时候捡呢我的手整个都是黑的。因为我总跟在收割的人后面，他们要来回的采两趟。采完两次之后剩下的呢就归我们了。我们虽然是孩子，每年呢也可以采到一大袋的核桃。我们呢只是跟在他们后面捡那些剩下的。神设下了这条农人不能拾穗的命令，实在是太好了。这样呢剩余的 就留给了当地的穷人。好了，我们现在继续进入第23、24节的节期。你晓谕以色列人说，七月初一，你们要守为圣安息日，要吹角做纪念，当有盛会。七月一日这天呢，不可做任何工作，这是一个假日。七月是一年中最神圣的月份，第一天就要吹角节。七月初十是赎罪日，在赎罪日，大祭司要为百姓的罪在主前献祭。32节论到赎罪日说，你们要守这日为圣安息日，并要刻苦己心，从这月初九日晚上到次日晚上要守为安息日。这就是犹太人算日子不从午夜开始的原因。他们的一天呢，是从前一天日落开始到第二天的日落结束，所以他们的安息日呢，是从星期五日落开始算起，直到星期六的日落。星期六的晚上呢，就开始大肆庆祝，他们会上街跳舞，在街上游行。哇，一时间呢，街上是人潮汹涌啊，你要走一小段路要花上一个小时，你呢只能随着人潮来慢慢移动。但是这种情形呢，只会在这个安息日结束的晚上出现。以上呢，就是犹太人从头天傍晚到次日傍晚庆祝安息日的起源。他们从七月九日的傍晚起开始庆祝，直到十日的傍晚为止。他们的每天呢，都是从日落开始算起的。七月的十五日是祝棚节，此前呢，第十日是赎罪日。第一日呢，是吹角节，要宣告说七月是圣月。祝棚节的第一日有盛会，不可做任何工作。第八日也有盛会，所以呢，祝棚节呢，一共八天。这个八天中，除了原有的安息日外呢，多加了两个安息日，就是祝棚节的头一天与最后一天。这两天呢，什么工都不可做，要像其他的安息日一样。祝棚节呢，是为了纪念神如何保守他们的祖先度过了40年的旷野漂流生活。所以这一章的后半段说到，他们要盖个小棚子，在这八天的假期中，全家人都要离开家，住在这个棚子里。他们的祖先当年就是进入迦南地后才盖房子定居的，神呢要他们住在棚内八天，是为了防止他们忘记祖先出埃及进入神的应许之地所受的苦。因此呢，一年中呢这一个星期，他们就要回到那种艰苦的生活。我想呢，孩子们一定会觉得很好玩，可能家长啊不那么喜欢啊，但这是个蛮新鲜的经历，就像小孩子们喜欢在外露营一样，所以呢他们就很兴奋，会盖起个棚子搬进去庆祝这个节期。第24章，24章的开始呢，是神吩咐他们要把橄榄油拿来，让帐篷里的灯常常点着。之后呢，神就开始说明陈设饼该怎么样做，又该如何分成两行摆在会幕中包金的桌上，每行六个，每星期要更换一次。换下来的饼呢，只有祭司才可以吃，因为这饼是至圣的，他们曾经摆在主的面前。每一个饼代表以色列的一个支派，在桌上陈列一个星期之后呢， 由祭司吃掉。第十节里讲到一件事情，有一个以色列妇人，她的丈夫是埃及人，她儿子一天与人争吵的时候呢，亵渎了耶和华的名。当时呢，有几个人听见并报告了摩西，他就被捕下在监里，等候主吩咐该如何惩治他。让我感兴趣的是，这里呢有一个问题，我们该怎么办呢？提了出来啊，他们的做法呢是先把他关到监里，一直等到他们能确定神到底要如何处置他为止。他们在这里呢是单单的等候神的指示，如何处置这个亵渎耶和华名的人。我很喜欢他们这样做，单单的等候神。为什么早期的教会这样成功呢？其中的一个原因是他们真的很顺服圣灵的带领，在每件事上都寻求圣灵的引导。今天教会最大的弱点就是我们自以为自己呢什么都知道，我们上过神学院呢，我们受过好的教育，我们集中了最好的头脑设计出了这些教会的程式与活动，在同工会中呢，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试想一想，我们的同工会是这么的有效，哪里还需要什么圣灵呢？我们真的没有寻求过圣灵的引导啊，但是凭着一时的冲动去行事。但是早期的教会呢，却受圣灵管制和引导。因此呢，《使徒行传》中说，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照他们所做的工。我们看到圣灵在早期教会中带领着教会做工，我相信这就是早期教会成功的主要原因。我相信如果我们常常向神承认，主啊，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办，我们需要你的帮助，于是我们开始寻求圣灵的带领来治理教会和教会所有的活动，就会要看见神的大能再一次在教会中显现。我真的很喜欢他们这样等候神的心意。在这种情况下呢，主的心意会是如何呢？我深信神盼望以他的爱将救赎的福音传到每一个角落。我相信神不只是计划而已，他已经有一个计划。我们如果要将福音传到一个社区，最重要的是要找出神的旨意。神将福音传给这个社区的计划是怎样的呢？我觉得去计划一个全国性的传福音计划，这是不合适的，因为每一个社区都有他自己的特色。我相信神对每一个地区都有他的计划，我们要做的是对神的计划采取开放的态度，与神所要的调和，这就是神所要的。他要人能与他所想所做的相调和。神的眼目查遍全地，到处寻找与他心意一样的人，这样他才能用他的大能借着他们把福音传到那个地区。所以呢，我实在是不支持全国性的或者是全世界性的福音计划。他们以为一个方案就可以通用全世界了。我认为呢，我们需要为每一个地区每一个社区来寻求神的心意。我们注意到当保罗进入新的地区时呢， 并没有一定的工作模式，而是先进去感受当地的气氛，有了这个感受之后呢，才开始工作。有的时候他会进入他们的会堂，有的时候呢，他在路上就开始传福音。了解神的心意是何等的重要啊！他们得到耶和华的启示说，把那咒诅圣名的人带到营外，叫听见的人都放手在他头上，全会众就要用石头打死他。这就是亵渎耶和华圣名的人的下场。然后呢，神继续讲道，打死人的必被治死，打死牲畜的必赔上牲畜，以命偿命。人若使他邻舍的身体有残疾，他怎样行也要照样向他行，以伤还伤，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他怎样叫人的身体有残疾，也要照样向他行。打死牲畜的必赔上牲畜，打死人的必被治死。不管是寄居的，是本地人，同归一例。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换句话说呢，在司法制度面前呢，人人平等，大家都受同样的法律约束，任何人都要遵守。我觉得今天我们国家的司法制度的最大弱点，就是并非每个人都受同样的法律约束。你的判决取决于你站在什么样的法官面前受审，法官今天的心情又如何？你可能得到6个月的缓刑，也可能是5年的劳役。假如法官当天刚刚跟太太吵了架，心情不好，哦，那你就惨了，你可能就成了他的出气筒了。如果是圣诞节快到了，他的心情很好，他可能说，哎，这个过错没有什么呀。这种制度实在是不公道，这就是我们司法制度的问题了。你如果很有钱，你可以请到一个好的律师，那你就可以无罪释放，这是很不公平的，也是不对的。我真的不相信我们今天的司法制度。我以为我们的司法程式是有很多缺陷需要大改进的。如果我们的政府首长够聪明，能够指派好的官员呢，情况就会好得多。但是如果所指派的是仅仅会打色情电话，在自家后院里种植大麻的，自称是同性恋的官员，那你还有什么希望呢？你怎么能在这种情况下期待会有公正的司法制度呢？我的话啊，就此打住，不然呢就会有麻烦了。这里有趣的是，律法说以伤还伤，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但是耶稣在马太福音第5章38节里说，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等等。我要告诉大家的是，耶稣的原则是爱赦免，那是更好的原则。愿神帮助我们，因为我们不能全部达到耶稣基督的标准，所以呢，这里就设下了一个范围，你不能超过以伤还伤，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限制。你打掉我一颗牙吗？我要打掉你的一排牙。我们报复的时候呢，不只是想打掉他一颗牙，连他整嘴的牙都想把他打掉。我们想报复的总是远远的超过自己原有的损失，所以呢，神在这里呢设了一个限制，但是比这更好的呢是赦免的爱。 那是何等不同的标准呢？愿主帮助我们能达到耶稣基督的标准。